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自然界中最神秘的器官——眼睛。为什么第一个长出眼睛的是植物？为什么千万不能让你的身体知道你有眼睛的存在？一旦身体发现眼睛，免疫系统就会把你的眼睛当作入侵者融化。眼睛是寄生在我们体内的怨灵，它正在用美颜功能为我们修饰这可怕的虚拟世界吗？记得前不久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学姐发过来这样几段影片，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世界上竟然有长着眼睛的藻类，而且还是一个单细胞长出了一颗眼睛。更离奇的是，这眼睛下面竟然还有一个鱼叉用来捕食猎物，这简直就像是实验室里被制造出来的生化怪物啊！我感到一阵反胃，而学姐却说，别歪歪了，这是现实存在的物种，破解它你就能破解一切有关眼睛的谜团。所以你的眼睛和你究竟是什么关系？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地球上的第一只眼睛从何而来？2012年有摄制组深入这片重重叠叠的雪山地带，它位于加拿大的诺基山脉，连绵数千公里，这里是地球最狂野的翻腾带之一，有不少 5.5 亿年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时候的地层被翻腾到了地表。自1909年以来，科学家们已经从这里陆续挖出各种各样的第一只眼。在摄制组的见证下，专家们切开岩石打孔凿片，果然从石片中又出现了六只带有原始眼睛的化石。比如这只名叫亚乌尼克虫，来自至少5亿年前已经长出了3毫米的眼睛，还有这只名叫欧巴宾海蝎，来自 5.3 亿年前，有一条像大象一样的长鼻子，而鼻子上方呢，那勉强能叫做头的地方，竟然长出了恐怖的5只眼睛。专家们介绍说，他们已经从这里至少挖出了30种带有第一只眼的生物。但离奇的是，就像专家们难以解释为何会寒武纪生命大爆炸一样，他们同样困惑为何这些生命爆炸性出现的同时就已经都纷纷装备了第一只眼。难道眼睛真的是被安装好以后再投放到地球上跟随物种一起爆发的吗？不可能，在科学家们看来，这背后一定有什么因果要素，于是他们决定从寒武纪的眼睛之王旗下展开深入的研究。当科学家们用 3D 技术将奇虾复活时，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长着奇异爪子的生物。它并不是虾，叫虾只是因为100多年前古生物学家首次挖到它的化石碎片时是一只爪子，误以为是虾仁而已。后来又挖到了它的嘴，但再次认错为水母。直到最近几十年呢，专家们终于挖到了它的完整化石，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长这个样子。然后放大化石中的眼睛却让专家们又不淡定了，这眼睛密密麻麻，很显然和今天的蜻蜓复眼几乎一模一样啊。难道这就是奇虾称霸寒武纪的秘密武器？它竟然装备了两颗5亿年不需要进化的复眼。难以置信，但化石不会说话。所以它这5亿年不进化的复眼究竟从何而来？继续深挖，科学家们大概描绘出这样一条复眼发展之路。有关怪诞虫的故事也和奇虾类似，翻来覆去认错100多年，最后终于认对了，是这样一个1到3厘米、背上长刺、身下长角的，怎么说，白日梦虫吧，因为它的拉丁学名就叫做幻觉白日梦，汉语翻译为怪诞虫而已。但继续研究化石，更怪诞的东西出现了，它的眼睛似乎才是真正的第一只眼啊。因为奇虾蜻蜓那种密集的眼睛为何叫做复眼？原来怪诞虫只装备了那些密集复眼中的两颗单眼，这两颗单眼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杯子的形状，由三部分组成。第一，作为透明保护罩的简易晶状体；第二，作为杯身的色素细胞；第三，作为杯壁的感光细胞。计算后发现，分辨率仅仅一个像素而已，但这一个像素能感知黑白明暗，足够了呀。看看它身上那些尖刺，当巨大的捕食者游过来时，阴影也会同时袭来，怪诞虫感到光线的变化就会立刻缩成一团刺球防御。所以依次类推，如果一个杯形眼等于一个像素，那么我想看 144P 不就只需要把杯形眼复制144个就可以了吗？而想看 1080P 了，简单了，复制出1080个就好了呀。什么 4K 全彩广角画幅， 这还不简单吗？你看看皮皮虾，他那就是能看到16种颜色的天顶星级复眼呢，但他也已经有4亿年没有进化了。因此不难想象，寒武纪地层里那千奇百怪的第一只眼动辄4-5亿年不进化，其实都来源于怪蛋虫这种杯形单眼。比如这只3厘米左右的屎虫能看 720p， 装备着一对葫芦形的眼睛，同时观察上方和下方，可是他看不到后方。殊不知已经有一只更大的欧巴冰海蟹袭来，他被海蟹的大鼻子卷走，拼命挣扎。海蟹的眼睛很厉害，有5个能看 1080p 加720度全景天窗广角。可是复眼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你抓蜻蜓的时候一定发现的，当你慢慢靠近它，然后最后那一突袭你就能抓住它，它是看不到你突袭那一下子了。为什么？因为复眼的变焦能力很差，几乎就是一个定焦相机。虽然1080的 4K 全画幅了，但是就像你看骑兵片一样，有马很烦呐。他的眼睛还没有进化出 AI 实时驱马的功能，因此当海蟹背后的乌龟虾一个突刺，海蟹就被吃掉了。乌龟虾的眼睛很强，已经有了初步的硬解码能力，他在海底大杀四方。然而最强的还是奇虾，当他顶着那 4K 硬解码钛合金复眼扫荡的时候呢，一切宵小，全部退让。接着继续深挖地层，专家们似乎又通过眼睛意外破解了寒武纪生命爆发之谜。这是一段奇怪的网络影片，他们在食物上旋转光碟，就像在释放魔法一样。可能你已经猜到了，这是为了驱赶苍蝇，原理很简单，就是因为苍蝇的眼睛也是复眼，复眼很怕这种七零八落的闪光。然而这真的有效吗？记得这个故事的最原始版本还不是光碟，而是说在房子门口挂一袋水就能防止苍蝇进入房间。后来还有外国人专门做过实验，在一个长条形空间内一边挂水一边不挂水，等到其中苍蝇均匀分布以后呢，用隔板将两边空间隔死，静置数天以后，等苍蝇全部变成了苍蝇干呢，收集起来称重，发现没有水袋这边苍蝇重20克，有水袋的那边呢反而更重，35克。那这么看来，挂水袋的确就是个网络谣言，对驱逐苍蝇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后来这个流言又升级了，说必须放几个硬币在水袋中才能起到晃瞎苍蝇的功效，再升级了就变成了用光碟有更高的效率。然而只可惜后续再没有人实际测试过了。因此我其实一直很好奇，这样用光碟到底能不能晃瞎它的复眼，直到我看到了接下来科学家们从寒武纪地层中挖出来的东西，我似乎有了答案。首先，这是一些名叫威瓦亚虫的抽象生物，复原以后发现它们的壳简直就是后世的七彩鲍鱼壳加强版了。通过微小的片状颗粒散射阳光，让自己呈现出全身光碟的效果。可为什么会这样？起初专家们还不敢肯定这就是它用来干扰复眼的武器，但后来挖着挖着又挖出了这种马尔拉虫，这简直太怪异了，顶着两对牛角游泳，你都把身体弄那么瘦了，难道不是为了降低阻力系数游得更快机动性更高吗？可为什么又偏偏顶着两对牛角疯狂增加阻力了？研究后发现这两对牛角竟然也是光碟，上面也有各种微小的碎片可以让自己闪闪发光。于是现在几乎可以肯定了，第一，光碟晃瞎苍蝇眼这是真的，因为5亿年前大自然就是这么做的。第二，大自然是怎么知道我们都还不确定的光盘原理的？总之有了这些奇葩的眼睛攻防原理以后呢，专家们也醍醐灌顶，一下子就解决了两个千古悬疑：为什么寒武纪会突然生命大爆发，以及为什么这些爆发出来的生命都已经装备好了成熟的眼睛。因为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眼睛的出现让生命开始了军备竞赛，这之前大家谁都看不到，不是趴着不动就是到处乱撞，根本没有进化压力啊！直到有谁获得了第一只眼，军备和物种同时爆发。然而更残酷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寒武纪的眼睛不是第一只眼，那真实的第一只眼又从何而来了？面对这个问题，真的虽然至今依旧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还记得学姐发过来的那只变态眼睛怪吗？我们接下来再来分享一个目前最离奇也最靠谱的真第一只眼假说。曾经我儿子养过这样一个水母鱼缸，当他问我水母有眼睛吗？为什么总是追着光走？ 真的，我一瞬间被问傻了。按理说水母连神经节都没有，哪来什么眼睛啊？然而深挖以后却发现，这位名叫沃尔特的发育生物学家却主张水母有眼睛，是这样几个小点放大来看，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一个黑色的月牙，这是它感受光线的眼睛。接着，水母早在寒武纪生命大爆炸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水母位于系统发育树的基干部位，因此专家们有理由怀疑是水母为地球提供了第一只眼。然而如果真的是这样，那问题就更麻烦了，水母的这第一只眼又从何而来了？它可是十分简单的生物啊，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复杂的基因来产生眼睛呢。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是这位大神沃尔特在研究了40多年后，给我们讲出了一个十分离奇的眼睛故事。按照沃尔特的学说，摄制组这次去野外捕捞甲藻，然后在显微镜中观察，他们捕捞的甲藻是一个个会游泳的单细胞藻类。继续放大，我们看到了一黑一绿两片结构。先说那绿色的小点，这无疑是甲藻用来光合作用的细胞器叶绿体。和如今所有的植物一样，甲藻也属于藻类植物，它有叶绿体这一点也不奇怪。然而为什么植物会动？因为这种甲藻门的窝偏毛甲藻不知道怎么的长出了和大肠杆菌类似的鞭毛，因此能靠这些鞭毛游动。可是一个植物你为什么要动？答案显而易见，回到了黑色的月牙形结构，它像不像前面的水母眼？对比一下简直一模一样啊！所以这是甲藻开眼了，它能看见世界了。当然当它能看到世界的时候，它自然就想动了，自然就需要有一根鞭毛来帮他追逐光明与猎物。还有更狠的，那就是学姐发过来的这种单眼藻科，不仅有鞭毛，还将一根鞭毛特化为突刺，这样就是一个单细胞，长了眼，长了鞭毛，又长了叶绿体，可以吞噬，可以猎杀，可以光合，这太怪物了呀！但幸好它只是一个单细胞而已。然而甲藻的这颗眼睛又从何而来了？况且如何确定这颗眼睛就是我们身上这双眼睛的最原始版本呢？继续破解悬疑，沃神先是从甲藻的 DNA 中提取了一段视子基因，它负责编码甲藻眼睛中最核心的部件视子蛋白，接着将甲藻的视子蛋白与人类的视子蛋白对比，简直一模一样，都由7条肽链螺旋组成。接着一步步放大我们的眼睛呢，为何我们能看见光？原来正是视网膜上无数视子蛋白正在工作呀。如果一缕光子射到我们的视子蛋白上，它就会像花儿一样展开，正是这种展开让我们感受到了光，从而看到了世界。而甲藻呢，虽然它的月牙眼中视子蛋白不多，和前面的怪蛋虫类似，只能看到一两个像素而已，但这已经足够他追逐光明捕杀猎物了。所以这就是地球上的真第一只眼甲藻之眼吗？如果是，那甲藻之眼又从何而来了？其实不难解释，沃神认为植物本来就是逐光而生的物种，他们在亿万年的进化中本就拥有了最原始的感光器视黄泉，接着这些视黄泉再与视蛋白结合，就是最原始的眼睛视子蛋白。因此地球上最先开眼的是植物而不是动物，这很合理。只不过难以想象的是，植物身上的感光器是怎么跑到动物身上的？已知最早拥有眼睛的动物是水母，而水母的眼睛和甲藻的眼睛一模一样，所以水母和甲藻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接下来的故事就叫做进化论的真相。子曰，开局已知鲲，进化全靠吞。这句恶搞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与沃神学派的说法相同。你见过绿叶海蜗牛吗？是这样一种长着叶绿体可以光合的神奇动物，抓两只回实验室检测了，果然它们的染色体上出现了海藻的基因，因此沃神学派认为这就是它们的祖先因为吞噬海藻而获得叶绿体的证据。植物是可以向动物转移 DNA 的，方法就是吞噬。因此继续推理，水母当年一定也是经历过一次这样的意外吧，它们成群结队的在海洋里游荡，而这个时候呢，海洋里还悬浮了很多带有视子蛋白的植物和藻类。 水母们吃啊吃，而这一天有一只被吞入体内的藻类呢，却意外进入了水母的生殖细胞。接着它将自己的 DNA 在生殖细胞中扩散，而恰好呢，那段嗜脂蛋白的基因又阴差阳错的与生殖细胞的基因结合。于是当这颗生殖细胞长大成为水母的时候，它忽然问妈妈，我怎么好像看见了光？没错，水母因此拥有了眼睛，在一代代传承，也就有了怪蛋虫之眼、皮皮虾之眼，乃至我们今天的人类之眼。故事是这样吗？如果是，那么能立刻迎刃而解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你的身体否认眼睛的存在？第二，进化论的真相到底是谁在进化？曾经达尔文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的真相是自然选择和物种竞争。然而在沃神的故事里，你看到了什么？动物如何获得眼睛？靠吞，靠共生，靠合作。更进一步，还记得我们在紫色地球那期节目里说过的故事吗？为什么防蓝光眼镜卖得好？眼睛真的害怕蓝光吗？真的害怕呀，因为我们的视紫蛋白为什么叫视紫？因为它是紫色的，反射紫光。而为什么反射紫光？因为它讨厌紫光。而它为何讨厌紫光？因为地球曾经是紫色的，古君率先用初代光合科技视黄泉统治了地球。视黄泉讨厌紫色，反射紫光，让这个地球都变紫了。而后来呢，我们是真细菌家族的后代，我们崛起了，不仅释放氧气毒杀古菌，还大口大口的吞噬，结果一不小心将古菌的视黄泉科技也吞入了体内。而你还记得我们的视紫蛋白是什么吗？就是视黄泉加视蛋白啊。所以眼睛诞生的源头竟然又是一次物种之间的吞噬、共生与合作。再加上我们在会员频道进化论真相里聊过的各种史前吞噬，包括前面的那个突刺甲藻，为什么它有鞭毛会动？那鞭毛大概率也是它吞噬细菌而获得的呀。其实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达尔文错了，进化论的本质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吞噬与共生。所以为什么你的身体否认你眼睛的存在？因为你的眼睛从太古之初的男细菌古菌开始，从水母吞噬甲藻的那一刻开始，就是与你共生的关系。你的动物身体根本就不知道你已经获得了眼睛科技，在他看来，动物你就根本不应该看到世界、看到光，否则你将建造通天塔，你将发现上帝、质疑上帝。好了，不扯远了，这就是我们在聊聊频道里说过的眼睛免疫之谜。一只眼睛受伤，被身体的免疫系统发现以后，它就会把你的两只眼睛都当作入侵者给融化掉。这在正儿八经的学说当中叫做免疫特权，专指眼睛这种在身体内拥有特权、禁止免疫细胞进入的区域。而深扒我们身体上拥有免疫特权的三个主要器官呢，这竟然是眼睛、胎盘与大脑。而这三个器官又都是助我们智能飞升、助我们发现上帝、质疑上帝的最主要三个器官呢。所以这背后难道真的还有什么魔幻故事？也许有机会等我们聊完眼胎脑三部曲以后，一切会浮出水面。好了，这次真的不扯远了，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深入研究一个神秘的问题，那就是人类为何不是复眼？我们这双水眼又从何而来了？也许你听过这样一个都市传说，章鱼的眼睛才是正版，人类的眼睛装反了，竟然将视网膜装到了眼球内侧。看看人家章鱼眼多正常啊，视网膜、视神经不应该存在在感光细胞之后吗？这样和大脑连接多顺畅。否则你现在用手捂住左眼，距离手机萤幕10到15厘米，然后用右眼盯住左边的圆，准备好了，倒数3、2、1，开跑。刚刚你是不是突然发现十字架在某一点上消失了，随后又出现呢？这就是你这双盗版眼睛的 bug 呀。由于视神经要进入大脑，就不得不在你的视网膜上开一个孔，这个孔上是没有视觉的，所以叫盲点。你刚刚看到的十字消失，就是因为它进入了你的盲点。而为什么两只眼睛看不到十字消失了？那是因为你的大脑帮你脑补了。章鱼的正版眼睛不需要开孔，因此没有盲点，不存在十字消失的问题。可是这和我们的眼睛从何而来有什么关系？ 解答它，故事大概还要回到奇虾的时代，有一颗软体爬虫似乎发现了墨子与亚里士多德的秘密。如果你也是高度近视，或者不是近视也行，那么跟着我的手摆出这样一个手势，然后通过这个小孔看远方，你会惊奇地发现我的近视眼竟然好了，我的 5.0 视力竟然变成了望远镜。据说这就是2400多年前春秋墨者的秘仪，他们通过这个手势来侦察远方，人肉望远。因为后世的亚里士多德又用明确的公式和图示来告诉我们，这叫做小孔成像。利用一个指尖的小孔，你就能把远处的物体拉近到眼前，这真是太神奇了。然而更神奇的是，至少 5.5 亿年前，一只没有大脑的蠕虫就已经了解并使用了这其中的所有科学原理。还记得怪诞虫的杯形眼吗？一个像素，为了看清呢，皮皮虾、蜻蜓他们采用了复眼策略，不停地叠加单眼，最终终于看到了一片伯马骑兵的世界。然而这个时候呢，有一只软体蠕虫，可能类似今天的鹦鹉螺和扇贝结合体吧，他们开始把原始的杯形眼不断的挖深扩充，让杯中的拭子蛋白越来越多，同时也让杯子越来越深。如此一来呢，挖着挖着，奇迹出现了，眼睛竟然被他们挖成了一个空心的球体，而球体的开孔处呢，恰好成了一个小孔成像的小孔。再加上为了保护这个大眼球，软体动物本就在眼球内注入了不少保护液，这会儿再让保护液一挤压一受控，神啊，眼睛不，相机，照相机，大自然的照相机竟然出现了。那些受控的保护液叫做晶状体，可以实时调焦，那些不断扩大的视子蛋白就是视网膜，可以清晰的成像。如此一来，装备了这种小孔成像照相机眼的软体动物们在奇虾时代纷纷崛起，其中的王者叫做角石，他们身披重甲开始大杀四方。后来的各种章鱼就是角石的后代，而且章鱼也是有壳的，只是内化成了体内的一根刺而已。还有其中的长寿者一直活到了今天，叫做鹦鹉螺，它至今都还在使用最原始的初代照相机眼。然而就在角石崛起的时代，我们的脊椎动物祖先呢，却依旧顶着一颗单眼苟活，大概是这种叫做皮卡虫的样子吧，只能看到一个像素，我们不出意外即将灭绝。然而神鬼之间，科学家们却又发现了难以解释的化石。正当科学家们从地层中发现我们的皮卡虫祖先是这样一群埋在沙子里的小生物时，忽然之间地层断了，我们不知道这些小虫子如何一步步进化改造了他们的水母单眼，只知道他们为何埋在沙子里，这是为了和怪诞虫一样，当眼点一旦检测到奇虾巨物的影子时，就会立刻钻入沙中躲避，否则像这样在水中很容易被奇虾的黑科技复眼精准捕食。然而当地层信息再次续上的时候呢，时间已经来到了距今 3.5 亿年前的石炭纪。突然这时的地层中，专家们发现了异军突起的皮卡虫后代，也就是脊椎动物的王者，人类的祖先邓氏鱼。它竟然拥有了比章鱼更大的照相机眼，直径达到了10厘米，它还拥有了大自然最凶残的武器下巴，这可以让它用咬合灭绝一切。同时它还拥有了长达6米、体重4吨的可怕体型，以及身体外包裹的无敌装甲。而反观这个时候的奇虾后裔呢，已经变成了十分截肢的海蝎，身长2米，拥有更大更密集的 8K 全画幅复眼，以及全身的截肢装甲和进攻虾钳。然而当他遭遇邓氏鱼的时候呢，真的就像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航母和日本战列舰呢，我们邓氏鱼祖先的10厘米照相机眼就是美军航母的雷达800米外锁定猎物，而海蝎的复眼呢，则是日本的战列舰还在用尼康的光学望远镜呢，直到邓氏鱼已经冲到了最后20米发起突袭的时候，在他看来还是骑兵片呢，你就说这要不要命吧。然而为什么会这样？解剖后发现我们的邓氏鱼祖先采用了和章鱼一样的小孔成像眼，但是我们却装反了，视神经跑到了眼球前方。为什么会这样？原来现在专家们猜测问题全都出在皮卡虫身上，大概这么说。 皮卡虫为了躲避天敌，开发出两套奇葩的眼睛科技。第一，眼杯子朝后，时刻警惕身后的阴影。这其实就和我们今天的管眼鱼类似，管眼鱼为了警惕上方的捕食者，也把眼睛挪到了后脑勺上。第二，直接让眼杯子与怎么说大脑相连吧，我们势必要实时解码。如此一来呢，皮卡虫的眼杯子越来越大，同时视神经促使着密集的神经节越来越发达，忽然之间原始的大脑就从这些密集神经节中出现了，眼睛的硬解码也越来越强悍。那既然都这样了，我还埋在沙子里干什么呀？冲出沙子捕食猎物。皮卡虫的后代体型越来越大，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祖先留下的 bug 也忽然让系统宕机，那就是你那眼睛还粘在大脑上呢，一直朝后看呢，这让我如何成为捕食者？捕食者必须360度广角朝前看呢。迫不得已，皮卡虫的后代们只能将这颗 bug 眼睛翻个面向前折叠，同时在面部开一个透明的天窗，后来这个天窗就演变成了我们如今的晶状体。总之一顿七改八改之后，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十分史山代码的掠食者眼。你看那视神经还要绕一圈才能回到脑子，这很不合理啊。于是也不知道怎么的，到了邓氏鱼的时代呢，眼球后面的盲点开孔出现了，我们的掠食者眼终于显得不那么史山代码了。随后一个属于脊椎动物的时代随着这史山照相机眼开启了，直到今天乃至将来，我们走向星际之时，依旧要顶着这颗曾经卑微且 bug 的史山眼。回到现实，这就是我们眼睛的奥秘。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答，那就是为何我们的眼睛有如此夸张的编辑能力，不仅折来折去还开空大洞适配大脑软解码数据，这太夸张了吧。为什么奇虾截肢们到今天还是奇兵复眼？我们这种对眼睛的超级编辑力究竟从何而来？科学家们继续深挖，似乎又从一道厦门美食中发现了破解悬疑的线索。虽然如今的野生文昌鱼已经被列入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你吃到的所谓厦门澎湖丁香鱼汤也大概率都是各种其他的小鱼而非文昌鱼的料理，但是文昌鱼不是鱼，或者说它是所有鱼类和脊椎动物的祖先。因为还记得皮卡虫和断掉的地层吗？我们唯一可以窥见皮卡虫改造眼睛的线索就是活化石文昌鱼啊，它从那个太古之初的时代一直活到了今天，所以最极品最鲜美最能吃出五亿年祖先洪荒之美味的丁香鱼汤一定要用文昌鱼啊。正如食谱海错百一录中所说，丁香鱼愈小愈贵，白者味逊，微黄愈艳，红富者胜，这其实都是文昌鱼的特征啊。而且好消息，如今文昌鱼已经成功养殖，我们离喝正宗祖先美味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同时科学家们也在深入研究这祖先美味的习性与基因。首先科学家们发现文昌鱼会感光，而且仔细看它的眼睛也是一个眼点，这很可能就是皮卡虫还在沙子里的形态啊。接着2008年呢，科学家们全面解析了文昌鱼的所有 DNA， 然后将之与人类 DNA 对比，十分神奇，文昌鱼拥有一个的基因，人类大多拥有四个，尤其是其中的 EYA 基因主管眼睛的编辑和进化。所以科学家们认为这就好比人类拥有了四根画笔，而文昌鱼只有一根素描铅笔，我们可以用更多的画笔画出更丰富的想象，这就是我们眼睛超级编辑力的来源。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拥有四根画笔？原来更进一步剖析，这可能是因为文昌鱼在生殖繁衍时出现了两次胚胎事故。本来远古的雄雌祖先将精子卵子撒在海床上，精子卵子只会携带父母双方各一半的 DNA 信息，这样才能保证后代个体与父母的基因相同。然而在一次生殖意外当中呢，两个带有父母双方完整 DNA 的精子卵子相遇了，它长得更大，体内拥有了比父母兄弟更多一倍的 DNA， 它现在成了双倍体。然后这些双倍体再在一次同样的生殖意外中又鬼使神差地制造出来了四倍体后代，这就是人类拥有四根画笔的真正原因呢。 最终也正是这超强的四倍体编辑力，让我们的主线一次次脱颖而出，走到今天。然而眼胎老飞升三部曲，我们也仅仅破解了第一部眼睛，后面还有胎盘和大脑，我们有机会细说。然后本周的会员影片呢，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一个眼睛怨灵虚构世界的科学故事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章鱼可以完美的拟态，是因为颜色吗？可人类有三种色觉，其他动物比如皮皮虾，这可就有16种色觉的原始复眼呢。难道章鱼拟态对人类有效的同时，也向上兼容皮皮虾眼吗？会不会我们看到的真实，其实都是章鱼的拟态，都是眼睛怨灵为我们展开的美颜脑补了？也许一切答案都隐藏在章鱼这颗正版照相机眼的版权所有者身上。破解了他的秘密，我们还将进一步认清我们怨灵眼睛的本质。好的，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我好像意外明白了为什么不能吃转基因的真正原因呢。